弟兄姐妹平安，1月5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he Life of Power to Follow， 跟从的那个力量的生命，谈的是一种生命。什么生命呢？就是能够跟从，有这个力量跟从的那种生命。引用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36节，耶稣回答他说耶稣回答彼得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呢却要跟我去。那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，对彼得说，跟从我啊。约翰福音21章19节，这个跟从我在那里呢是一个命令语气啊，所以你要记住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，在希腊原文里面。那三年前耶稣已经说过说跟从我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4章19节，那里的跟从我也是命令语气。然后呢，彼得毫不犹豫地跟从，耶稣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吸引了彼得，彼得不需要圣灵的帮助就跟从耶稣。后来呢，他就到达一个程度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否认耶稣所以呢，后来他否认耶稣之后呢，他的心就碎了，彼得的心就碎了。然后呢，他领受了圣灵，在他心碎之后，因为他否认耶稣嘛，他竟然会否认耶稣，那当然他就出去痛哭。痛哭之后呢，他就领受了圣灵。那当他领受圣灵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说，耶稣再一次说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说什么呢？说跟从我。那在约翰福音21章19节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第二次耶稣讲，第一次在马太福音4章19节说跟从我，然后第二次在约翰福音21章19节说跟从我，这个跟从我都是命令语气。所以张博士就说，现在没有人站在彼得面前除了主耶稣之外，那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就在彼得面前，然后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。那第一次讲的第一个那个跟从我没什么奥秘可言，因为那是外在的跟从。现在耶稣要求的是内在牺牲 internal sacrifice， 是你内在你生命你要有所牺牲的，和优点让步屈服那你就会发现，你看约翰福音21章18节那里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耶稣对他说，你年少的时候呢，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呢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涉及到你内在的牺牲和让步屈服了。所以在这两次之间你就会发现，第一次讲说跟从我彼得毫不困难的就跟从，第二次跟从我这个命令语气是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然后呢彼得出去痛哭，然后呢领受了圣灵之后。所以第二段张博士就说，在这两次中间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彼得以誓言他发誓和咒语来否认耶稣你去看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5节，讲到有人来说你跟那个加利利耶稣是一党的，有一个使女这样说，然后彼得说 no 我不认识，另一个使女说是你就是那彼得就发誓说我不是，然后旁边站着一个人说你的口音你就是，那彼得不单是发誓，而且还什么还发咒语所以呢，在这两次跟从耶稣对耶稣说跟从我之间呢，彼得是以誓言跟咒语来否认耶稣，但之后呢他自己那种自给自足，他自己也好，他那种靠自己的能力 self-sufficiency 自给自足也好，完全走到尽头了，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自己的任何的部分了。结果在彼得一无所有的这种赤贫光景当中，什么都没了状态下呢，他最后终于预备好要领受什么？领受复活主为他所预备的一切。所以圣经就记载说，他向他们吹气，耶稣向门徒这些人吹气，并对他们说领受圣灵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讲 Receive the Holy Spirit， 这个是命令语气你们要领受圣灵，就是你现在就领受圣灵。所以张博士就说，不管神 在你生命中施行什么改变，做了什么改变。你永远不可信赖那一些改变，你不可以把你的生命建立在那些基础上，而是要建立在 one person 一个人，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还有呢他所赐予你的圣灵。所以你要把你整个人的生命，不管神过去做了什么改变，你都不要依赖那些哦，神的大能大力啊，好像神曾经救了我啊，神曾经使我从那个车子掉到山崖，然后又把我拉起来不管是多少的生命的危险，是真的危险啊，开车啊，打卡车撞过去，真的眼看就要撞过去了我永远都不能把我的生命建立在这些经验，这些神对我的改变，改变我直到如今神就把我从一个我想要拿诺贝尔文学奖，我想要当商业女强人，我想要把王永庆在敦化北路一栋栋商业大厦买下来，我都不可以信赖那一些，都不可以建立我的生命基础在那些之上，而是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和他所赐的圣灵这个基础，一定要以主耶稣基督跟他所赐的圣灵为基础。所以最后一段呢，张博士就讲说，我们所有的承诺和决心，请你注意，今天是1月5号，新年每个人都有什么新志向， New Resolution， 新志向，所有我们的新志向，所有我们的决心，所有我们的承诺，到最后都以否认告终，以否认为结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 power， 我们没有能力，没有力量去实现。当我们来到自己的尽头的时候，不只是 mentally 精神上的心智上的，而是 completely 完全的到了尽头呢，我们才能够，这里打了一个引号，领受圣灵。领受圣灵这个引号这个概念呢是什么概念？是一个所谓的 invasion， 就是一个侵入，一个涌入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你是被圣灵从外面进来，侵入到你这个人身上生命里面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只有一位引导你生命的方向，引导你生命的过程，引导你生命的进程，引导你生命的航向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想要跟从耶稣吗？昨天彼得问，为什么我不能跟从呢？耶稣说你不能跟从。然后张博士说，不能跟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就要等候，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，你是很天然人的，靠着热爱，就像很多弟兄姐妹就想啊，这个圣经辅导很好，他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落实，他帮助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根源问题，可是他们都不转向耶稣基督。那个圣经辅导八大问最重要的不是前面四个问题啊，不断剖析自己的根源问题， no， 是你知道自己的根源问题，你的罪性有多深，然后你才能转向耶稣。所以重点是在第五个问题，神是谁，他说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。好像陆书和教授在他的三问读经法里面也讲人的光景，人是什么，我的光景，然后呢神是谁，神做了什么，然后最后神对人的心意，我们要怎么转向他。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转向耶稣基督，否则耶稣基督对你来讲只是天然人的吸引力，好像你来跟从我吧，哇，你就像彼得一样抛弃一切去跟从，结果呢到最后呢你有三次不认主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就等候，你就跟主亲密，你就借着等候与主亲密的时候，那个隐秘处的亮光这本书的作者就讲，其实你到上帝面前那种跟主亲密，到最后神就会向你显明什么，显明你的罪。所以到最后你跟主亲近重点是什么，就是去认罪。认罪之后呢，你才知道说你要听神的话，你要照着做，而不是只是听了耳边风就过去。所以呢你天然人的力量，你不认识你自己，你还在靠你自己，然后呢你现在是不能跟从主的。所以今天张博士结成为主就说，怎么样你才有一种生命是能够跟从，有这个力量跟从呢？那答案就是什么？领受圣灵。所以在领受圣灵这个部分，你必须要安静跪在神面前，不断的求神给你专一的心智去敬畏他，以至于你不再依靠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依靠自己，你说我没有啊，那我告诉你哦，你自己会去找。你说我已经到了我的尽头了，那结果呢，你拿起手机来你就开始打电话找人，或者你开始想尽办法找物人事物来帮你。好像隐秘处亮光的作者他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就讲说 西方人有自己一套的假神，在危机的时候或困乏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向以下的源头求救啊，这个源头呢就是你的救主，然后这些救主都会争夺你的效忠，无论到哪里去。他说这个文化的假神都会宣传他们能力啊，大众传播媒体也讲说 try me， 试试我吧，试试我，我呢就能够减轻你的啊，甚至我能够医治你的伤痛，我就是答案，你不要再转向别的，你来找我。那面对这些所谓的解救品，你能够说不吗？其实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尽头，你以为你说我不能了，其实你还能，你还有时间，你还有头脑，你还去想办法。而这些假神包括什么呢？包括金钱，包括你的健康保险，甚至运动。像我认识一个亲戚，他就是天天一定要去运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62岁了， 他也不信主，所以他就很怕死，所以他必须要长保健康，否则他老了孤独老人，没有人照顾他。甚至呢，医疗处方、社会福利、养老基金、你们的退休安排，或什么信用卡贷款，甚至差一点就是那些毒品啊、酒啊、或宴乐啊，或者那些娱乐啊、消遣啊、运动啊，甚至呢性，有人是转向性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性跟另外一个人有性关系就可以寻求亲密，不管是同性的、异性的都一样。甚至朋友，朋友可以救我们脱离孤独啊。老师，很多小跟班喜欢跟我，为什么呢？甚至找所谓的 counseling， 我想他这边 counseling， 因为我看的是中文，原文应该就是一种心理治疗啊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学圣经辅导也会去找 counseling， 把 counseling， 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来找我说，我们训练那么多人，他们不去找教会人，一定要找我，为什么？他们不相信这个教会弟兄姐妹。其实我就说，教会弟兄姐妹是我们训练出来的，你找他跟找我，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，你不要迷信我这个大牌，不要迷信我这个大师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连 counseling 都可以成为你的假神，甚至诉讼，在美国就很喜欢打官司，或者除了这以上之外的所有的其他事物。可是真正敬拜神的人是在困难的时候会先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是寻求神的面。那当我们寻求神的面，我们就去等候说，神啊，请你将我们当走的道指示我们。然后圣经上就讲说，谁与耶和华亲密，耶和华就会把当行的道指示他。所以隐秘处就成为我们等候神、寻求神、寻求神的大能介入，所以神就会透过圣灵来给我们智慧，来启示给我们。所以圣灵就会跟你讲说，你要等候我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真的就是像诗篇62:5-8，很多人会唱的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转等候神，转等候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所以你去依靠那些假神的时候，大众传播媒体三姑六婆，你知道吗，都在 邀请你。我们每一个人受到这个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还能跟从耶稣吗？我们早就否认耶稣了。好像我说的，神学院的神学生碰到宿舍困难，有去寻求耶稣吗？有跪在耶稣面前吗？没有。他们就不断凭自己三寸不烂的舌头在小家里面的分享，或者呢团体辅导，或者呢就冷漠。所以要不然就是冷漠冰山，要不然就是火山。哦，我们那里可热闹呢，这个冰山这个火山一堆的人凑在一块，你说这个老师好管理吗？当然不好管理。可是呢，就没有人跑到上帝面前说，只有你是我的帮助，如果你不拯救我，我就不得帮助，我生病了你不医治我，我就不得医治，你不释放我，我就得不到释放，我没有备案的神啊，就是你。这就是耶稣讲的专注，专注的神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有光明。所以这个隐秘处亮光的作者就讲了，你必须要到上帝面前去专注，如果你不专注在神面前的话，你没有专一的心智。好像诗篇86:11，大卫跟神祷告就什么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专一的心智。如果我们能够专一跪在上帝面前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第一次的跟从耶稣就像彼得一样，肉体的外在的很容易，因为耶稣吸引了你。你第一次想要委身学习圣经辅导也是一样，外在的你跟老师远远的没有接近，哦，你就把他当大师，等接近了你才发现他跟我们一样是人。那不同的是，我对你有要求， 我不见得我已经做到，但我也要求我自己，但是我不能把标准降低。可是如果我不把标准降低，哇，学生呢，你怎么能够被提升？但是如果我要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你呢，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要求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你就倒了。但是当你在学习的时候，当你在生命中遇到暴风雨的时候，神他允许暴风雨临到我们生命，我们的本能呢，就是去找解脱之道，去寻求所有的选项，而不是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专一的心智，使我们在第一次跟从你跟第二次跟从你之间，那么多次的发誓，那么多次的咒语，我们都否认了耶稣，否认了你的十字架。但今天这是新的一年，求你使我们安静在你面前，求你使我们跪拜在你的面前，寻求与你的亲密，以至于你对我们说领受圣灵，求你的圣灵来，求你赐我们专心敬畏你的名，好让我们领受你的圣灵，好让我们生命会不再一样，我们就有跟从你的这个力量。谢谢主，因为我们这样祷告不是期望你垂听我们，而是深信你必垂听，因为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